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晨。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的中心，
知道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的中心。
那我们说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
我们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
它不是人想出来的，
不是人想出来的，
而是我们的神从高天之下赐下来的，
是我们的神从高天之下赐下来的。
那么神赐下的启示就完整的系统的记录在我们66卷的圣经当中。
神的启示就是完整的记录在我们66章的圣经里面。
那么整个圣经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整个这个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旧约圣经一直是在仰望，在盼望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到来。
旧约圣经就一直在那里仰望盼望耶稣基督的到来。
而新约圣经是在回顾，在见证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成就的事工。
新约圣经就是见证和回顾耶稣基督在世上成就的事情。
所以整本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整本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5章他说你们考察圣经，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所以在约翰福音5章里面讲，你们考察圣经要知道是有永生，这个给我见证的就是这个经。
那约翰福音我们已经宣讲了好几次了，
我们约翰福音已经看了好几章了。
那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要向世人见证拿撒勒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这个就是要见证人，这个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
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
那今天我们要宣讲的这段经文是从约翰福音的第3章22到36节，同样再一次阐明了这个主题。
今天我们再思想的是约翰福音3章22节至36节，同样的是宣讲这个主题。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实际可以很自然地分成两个大的段落。
很自然的，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段落。
那么第一个大的段落是从第3章22节到30节。
第一个大段落就是从3章22节至36节。
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在谈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之间的对比。
圣经主要就是讲耶稣基督同约翰施洗约翰的对比。
那么第二大段落呢，就是从31节到36节。
第二个大段就是从31节至36节。
主要谈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这一位。
主要就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
谈到他和世人的不同。
讲到他同世人的不同。
那么现在呢，就是逐节的来看这几段经文。
我们就今天逐节的来看这段的经文。
22节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
22节那里讲，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施洗。
那么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呢？
这个这事以后是讲什么事呢？
如果我们从3章再往前看，
如果我们从3章往前看一点的话，
所以这个事是什么呢？是指当初耶稣在耶路撒冷和尼古底母之间的谈道。
主要就是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同尼哥底母的谈道。
结果谈道完了以后呢，从16节到21节插了一段话在里面。
在谈道之后，在16节至21节就插了一段话在当中。
那么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道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对吧？
耶稣同尼哥底母讲话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肯定是犹太地的一部分了。
耶路撒冷就是犹太地的。
那为什么经常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来到犹太地，住在那里居住施洗了？
为什么这里讲话耶稣会来到犹太地居住呢？
所以这地方讲的犹太地就是指耶路撒冷以外的旷野或者城镇。
这里讲的犹太地就是讲到指到耶路撒冷以外的旷野或者是城镇。
因为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本身就在犹太地。
因为耶稣和尼哥底母讲到的时候本身就自己在犹太地。
谈到呢是在那里居住施洗。
他讲到他在那里居住和施洗。
那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会 对比福音书，我会发现唯独只有约翰福音在这里面记录了耶稣和他的门徒施洗的事情。
我们如果读几卷的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唯有约翰福音是讲到耶稣在这里同门徒施洗的事。
当然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会看到实际不是耶稣在施洗，而是他的门徒在施洗，对不对？
如果我们看下去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不是耶稣在施洗，是他的门徒在施洗。
那么然后呢，下边说二十三节说，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
在十三节那里讲到约翰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那里受洗。
二十四节说，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
十四节那里讲到，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到监里。
这个撒冷哈，撒冷实际就犹太人经常说撒冷啊，一见面以后有时候就要互致平安啊，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
这个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
这个埃嫩呢，埃嫩的犹太文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泉源或者泉水。
这个埃嫩呢就是讲希伯来文就是讲到泉源和泉水。
那么现在究竟这埃嫩是在什么地方？
到底这个埃嫩在哪里呢？
具体的位置现在不能完全确定。
具体的位置其实都未可以确定。
一般圣经的学者认为他可能是在撒玛利亚境内。
一般的学者就认为他在撒玛利亚境内。
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也是属于当时在耶稣的时代也是属于犹太地的。
如果在耶稣时代撒玛利亚的境是 属于犹太地。
因为那里的水多，所以众人都那边去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所以众人都在那里施洗。
那么如果我们对比其他的福音书，我会发现其他路加福音也好，或者是马可福音也好，都记录是什么，施洗约翰下在监里以后，耶稣就开始在加利利公开的传道，对不对？
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信的时候，我会看到他讲到约翰落了监之后，耶稣才在其他地方去传福音。
但是呢，在这里面记住，我们会发现实际施洗约翰的施洗的事工和主耶稣的事工是有重叠的，大家同时都在施洗。
其实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耶稣和施洗约翰是同时期的，在这里做事工的。
也就是说施洗约翰还没有下到监里以前，主耶稣已经公开有事工了。
在约翰还没坐监之前，耶稣已经公开有事工了。
那么这个记载和实际和别的福音书没有冲突。
其实这个记载和其他的福音书都是没有冲突。
约翰福音在这里面记载的乃是主耶稣在施洗约翰下到监里以前，他在犹太地的事工。
这个是讲到耶稣在施洗约翰坐监之前，他在犹太地的事工。
而其他的福音书就记载施洗约翰下到监里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开展的事工。
其他福音书记载的我们主耶稣在约翰入监之后的事工，是在加利利的事工。
二十五节说，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
那里讲到约翰和约翰的门徒同一个人犹太人辩论耶稣洁净的礼。
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他们见到约翰就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听你见证那位，现在也都施洗，众人都跟着他了。
这里面记载说，约翰的门徒，就施洗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在辩论洁净的礼的事情。
这里讲到约翰的门徒同一个犹太人在辩论洁净的礼的事情。
那有的抄本呢，记得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些犹太人哈，一部分犹太人。
有些抄本就记载不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些的犹太人。
那辩论洁净的礼，肯定施洗约翰肯定是和施洗有关，因为犹太人他有一套他自己洁净的一些礼节。
这个讲到辩论洁净的礼，一定是讲到施洗有关的事，因为他们犹太人本身自己有一套他自己洁净的礼仪。
但是他们究竟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圣经没有详细说。
详细的辩论问题圣经里面没有记载，
但是肯定是和施洗有关的，洗礼有关，
肯定就是同施洗有关的。
而且因为这样一个辩论，最后呢一下就延伸到了施洗约翰的施洗和耶稣基督施洗之间的这个竞争的问题了。
繼續延伸下去，就講到施洗約翰的施洗和耶穌基督徒人施洗裏面好像有一些的鬥爭在。
我們從施洗約翰的門徒對那施洗約翰說的這句話，我們會發現這些門徒不是單單的報告一個消息，說耶穌基督在受洗，在施洗。
這裡記載的不是啲門徒去跟施洗約翰講報告一些耶穌同人受洗，
而是表現出他們一個深深的憂慮，
而是表現出他們有一個深深的憂慮。
他們怕耶穌基督和他的門徒把施洗約翰的地盤全都佔了，
他們怕耶穌基督和他的門徒將施洗約翰的地盤搶了。
因為當這些門徒對施洗約翰說話的時候是有很多的誇大，
因为这些人讲话的时候他有很大的夸大。
因为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拉比，从前你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后边这句话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后面讲一句很严重的话，就是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这个众人的原文的意思是所有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去了。
这句话显然是夸大的，
这句话显然是夸大。
因为前面提到了埃伦那地方水多，所以很多人都到那儿去施洗嘛，所以很多人还是到施洗约翰那边去施洗，不是所有人都过去了。
其实神姑有讲过，因为那个地方水多，所以很多人过去那边施洗，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去晒那里。
这些门徒很爱他的老师，很尊敬他的老师，生怕耶稣基督把他老师的这一切全都抢走了。
其实是约翰的门徒很爱他的老师，他们怕耶稣基督好像是将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
但是我们看是对门徒的这个忧虑，那么施洗约翰是怎么样回答的呢？
但是我们看看对门徒这个忧虑，施洗约翰怎么回答呢？
施洗约翰从四个方面来回答了门徒的忧虑。
施洗约翰从四个方面去回答这些门徒的忧虑。
首先他引用了一句名言，当时大家经常人说的话，二十七节。
在二十七节，首先他引用了一句当时很出名的名言。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他很清楚地表明神的绝对的主权。
施洗约翰在这里很清楚地讲明神有绝对的主权。
如果我们的神不赐予把这任何一个权柄赐给人的话，没有人有任何的权柄。
就是说，如果不是主亲自将权柄赐给人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个权柄。
所以如果我们的神不赐下来，不从天上赐下他的恩典权柄来，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将这个权柄赐下来的话，没人可以得到。
这里边讲的人就不能做什么的人，应该包括施洗约翰，也应该包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这个人是不能做什么，应该是包括了施洗约翰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那既然一切都是神赐下来的，那当然领受的人就没有任何彼此竞争的这样一个必要性。
既然这些都是神赐下来的，领受的人就没有必要去做竞争的事。
实际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也说过类似的话。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
当时他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去受审的时候，
他是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
比拉多怎么问他他都不回答。
比拉多怎么问他都不回答。
比拉多最后就说，那你就真不回答我的问题吗？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办你，把你让你去死吗？
比拉多就说他，为什么你不答我的问题，你知不知道我是会可以判你去死。
这时候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
当时主耶稣就对比拉多
说，如果不是我天上的父赐给你，你就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办我。
耶稣就对他说，如果不是我天上的父赐给你权柄，你就没有任何权柄可以办我。
所以施洗约翰是从这样一个神的绝对主权的高度来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竞争，任何的猜忌，任何的嫉妒。
所以施洗约翰就在这里讲到，在人与人之间是不应该有任何竞争，任何的猜忌。
第二呢，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在这里也是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这是在二十八节，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二十八节那里讲话，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做见证的，你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一开始从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他只是来为耶稣基督开路的先锋。
在第一章的时候，先知约翰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他来到是只是为耶稣做先锋。
将来一个在他后边来的一定要在他前面，因为他本来就在他的前面。
将来要来的一定在他的前面，因为他本来就在他的前面。
他说他甚至为他解鞋带他都觉得不配，
甚至他说我连同他解鞋带都不配。
所以先知约翰很清楚他自己的位置，
先知约翰是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他只是奉差遣来到耶稣的前面的，
他是奉差遣来到耶稣的前面的，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可能和耶稣基督有任何的竞争，
他根本就是不可以和耶稣基督有任何竞争。
第三，他描述了一幅图画，
他描述了一幅的图画，
就是新郎娶新娘的图画，
就是新郎娶新娘的图画。
在29节他说啊，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第29节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看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
他这幅图画就讲你新郎应该是整个这个婚礼的主角，
新郎就是整个的婚礼的主角，
这个新郎的朋友实际就是我们平常在举行婚礼那个伴郎，
这些朋友就是伴郎了。
那伴郎的任务是什么？
伴郎的任务是什么？
把新娘带到新郎的面前，
就将新娘带到新郎的面前。
所以整个主角是新郎，
整个主角应该是新郎。
好，而且呢我们知道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当时中东是有个习俗的，
在当时中东他们有一个习俗，
就是说伴郎绝对不可以娶新郎为他的妻子，
伴郎是绝对不可以娶新娘为他的妻子。
那我们读士师记我们会发现哈，当时记得一个士师叫参参，大家还记得吗？他最后娶了一个腓力士的女子为妻，对不对？
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个他娶到一个腓力士的女子为妻，
最后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以后呢，这个妻子的父亲，也就是说参参的岳父，擅自就把他的妻子给了这个参参的伴郎。
这个参孙的岳父的时候他就将他的妻子给了他的伴郎做妻子，
参参当然很生气，
所以参孙就很生气了。
参参怎么办？最后
参孙怎么做呢？
他捉了300只狐狸，
他就捉了300只狐狸，
一对一对把他尾巴捆上，
将他的尾巴绑起，
然后尾巴上捆上火，
就将火把捆在他的尾巴上，
所以一下把这些狐狸全都赶到这个腓力士的境内去。
他就将这些狐狸全部赶到，
把他们的庄稼、把他们的橄榄园全都烧毁了，
将他们的庄稼和橄榄园全都烧毁了。
那么当然腓力士人很不高兴，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当然腓力士人很不高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呢？
就参孙就对他们说，因为这个女子的父亲把她许配了我的伴郎。
参孙就跟他们说，因为这个女子的父亲将她许配了给我的伴郎。
那么这些腓力士听完以后就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腓力士人听到之后就不敢再说话了，
因为他们亏了呀，
因为他知道自己理亏。
最后他们怎么办？
最后怎么样？
他们去放一把火把这个女的和她的父亲全都烧死。
他就放一把火将这个女的和她父亲烧死。
所以当施洗约翰用新郎新娘这个比喻和伴郎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在说明什么问题？
所以施洗约翰用这个比喻是出现什么问题呢？
圣经一直把耶和华和他的子民，把教会和耶稣的关系比的新郎和新娘的关系。
圣经里面一直将教会的关系是比作新妇新娘的关系。
也就是说施洗约翰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耶稣基督乃是新郎，
耶稣基督乃是新郎，
我们只是为他服务的，
我们只是为他服务的。
如果我们能把新郎领到新郎的面前，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高兴了。
我们将新郎领到这个新郎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任务完成也都高兴。
所以当施洗约翰他不断通过他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不断地把人领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这个伴郎的任务就完成了。
所以他不断地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他的任务就已经是完成了。
而且呢，他既然是伴郎，他当然就不会去和耶稣基督争这个新娘。
既然他是伴郎，他绝对是不可以跟耶稣基督争这些争这个身的。
所以当他用这幅图画的时候，就从两个方面表明他绝对不会和耶稣基督有任何的争执，有任何的竞争。
所以他用这幅图画来表明他跟耶稣基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争竞。
最后他宣告了一个法则，
最后他也宣告一个法则，
这是记录在三十节，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在三十节那里讲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哇，这句话是每一次读到这儿都非常的感动。
每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很感动。
这不仅表明了施洗约翰他有非常美的谦虚的美德，非常伟大的美德。
不单止表现了这个施洗约翰有非常谦虚的美德，
而且实际上是更清楚地展示了他属灵的一个洞见。
也都好看到他一个属灵的洞见。
因为作为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个先知，
这个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个先知，
那么他施洗约翰的施工的结束就代表旧约时代的结束，
他的结束也都是代表了旧约时代的结束。
而主耶稣的兴起，
而主耶稣的兴起
代表新约时代的来到，
也都代表了新约时代的来到。
所以施洗约翰正好处在旧约时代的结束和新约时代开始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刻。
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就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刻，就是旧约时代的结束和新约时代的开始。
他自己作为旧约时代的和新约时代之间这样一个转换的一个参与者和见证人，
他也做了这个新旧约时代转换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他感到非常的满足，
他感到非常满足，
因为这就是神给他的任务，
这个就是神给他的任务。
他能够通过见证能够把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站在整个世界的中心，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通过完成他自己的任务，他就将耶稣基督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任务。
所以当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点自贬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意思，没有一点好像觉得无可奈何的意思。
他这样讲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是有他自贬的意思，也都不是他自卑。
他非常高兴的非常欣慰的来宣讲出了这一句话，
他是非常高兴去宣讲这个说话。
所以当门徒说到他施洗约翰可能和耶稣基督有竞争的可能性的时候，施洗约翰就从这个四个方面来回答，他绝对不可能和耶稣有任何的竞争。
所以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担心施洗约翰和耶稣有竞争的时候，施洗约翰就用四个方面来去回答了这些门徒。
他可以心满意足地看见耶稣的兴起，也看见自己的告退。
他很心满意足地看到耶稣的兴起，也都看到自己的告退。
这就是这一段谈到了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谈到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
那么从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就谈到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这一位。
在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
当然这一段经文是有一些在解释上有些问题了，有些难处。
这个解释上都 有一些难处，
因为这段话就正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一样。那么这段话究竟是谁说的呢？
这句话就是好像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这样说，到底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是施洗约翰说的吗？
是施洗约翰说的吗？
是耶稣基督说的吗？
这个是耶稣基督说的。
还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说的？
这个是这个作者约翰说的呢？
现在学者的看法都不一样，
现在的学者的讲法都不一样。
不过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这段话应该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自己的一个评论。
牧师个人的感觉到就是应该是作者的一个评论。
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话是谁说的，那 这一段话的意思都不会有什么变化哈，不会影响对这段话的意思的解释。
无论这句话是谁讲都好，都不会影响这段话的解释。
首先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这段话讲了耶稣基督和世人的几个根本的区别。
讲到耶稣基督和世人的一些根本的区别。
首先耶稣基督有很神圣的来源。
首先他是从有神圣的来源。
他是从天上来的。
他是从天上来的。
是三十一节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喺三十一節嗰度講到，從天上嚟嘅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嚟嘅屬乎地，他所說的是屬乎地，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
而且他三十二节他说，他将所看所见所闻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三十二节他说，他将所有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那么这里面很清楚讲了，耶稣基督他的来源不一样，他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就可以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个讲到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就可以 回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太初有道，道就是神。
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他是说到他是充充满他是住在我们中，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所以这讲到耶稣基督他乃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他这个属神的这样一个属天的这样一个来源，
这个就是他属天的一个来源。
而且呢，他呢是把他所见所闻见证出来，
而且他是将他所见所闻见证出来了。
我们从希腊文的文法可以看见，所见这个动词用的是现在完成时。
我们从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它是用现在完成式去写这个所见。
所闻用的是过去时，
所闻就是它用过去式的动词。
见证用的是现在时，
见证就是用现在式的。
那我们就说，他所见所闻一定他是见过，他亲身经历成为一个事实的东西。
他所见所闻就是说他曾经见过，他经历过的一些真实的东西。
那为什么见证要用现在时呢？
为什么见证用现在式呢？
因为希腊文的文法没有现在进行时。
因为希腊文法是没有现在进行式的。
不像英文就有哈，话在 doing, doing, 你在做什么，你正在做什么。
他说你要做什么或者你正在做
什么。希腊文没有现在进行时，但是希腊文的现在时就有进行时的意思。
希腊文的现在式就有进行式的意思。
所以他的见证是一直要见证下去，直到他受难。
他见证就一直见证下去，直到他受难。
这里面谈到因为是他亲眼所见所闻，所以呢他的见证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这些都是他所见所闻，他所见证的一定是真实的。
这里面谈到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因为讲到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这个没有人并不是说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没有人不是说讲到一个人都没有，
乃是说很多人都不领受他的见证。
是讲到很多人都不领受他的见证。
正像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第十节和十一节说的，
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十至十一节的讲的。
世界说他来到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了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在十至十一节那里讲到，他在世界，世界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所以很多人是不接待他，
很多人都不接待他。
很多人是因为出于对弥赛亚的一个误解，
很多人是出于对弥赛亚的一个误解。
为什么很多犹太人不接受拿撒勒耶稣就是他们盼望的有弥赛亚呢？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呢？
其中一个误解就是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说来就来了，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的。
他们觉得他们弥赛亚来的时候说来就要来的了，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耶稣的家世，他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他全都清楚，他怎么可能是这个弥赛亚呢？
但是耶稣是从地上生的，他们的父亲母亲都是主，为什么他们是弥赛亚呢？
所以你看看这个讲到约翰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六章，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有讲，
就谈到了这一件事情。马可福音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非常的惊讶啊，他的教训，他做的事情。但是呢，转念一想，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
在这里讲到那些人认识耶稣是在他的家乡里面，也都认识他弟兄姊妹，那些人知道他们是出生的，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厌弃他。
所以他们本来很惊奇耶稣所做的事，耶稣的教训，但一想到他们对耶稣的家世是知根知底的，那这个人肯定不可能是弥赛亚。
他们是很惊奇耶稣的行为和他的教训，但是一想到他的家谱的时候，就他们就不相信他是弥赛亚，
所以他们就厌弃他，或者因他跌倒。
他们就厌弃他，或者是因他跌倒。
你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也说了同样的话，二十五节。
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五节都讲同样。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二十七节，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里就讲到，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他在哪里来。
所以，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家世，知道他的身世，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不可能是弥赛亚。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那个家谱，知道他的身世，他们就觉得他不是弥赛亚。
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
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
大凡先知除了在本地本乡以外没有受欢迎的。
所以耶稣也都讲，
只有在本乡本地都不受欢迎的，
他们的先知在本地本乡都不受欢迎。
所以这里边谈到了他出来见证的道，但是没有人信他，就很多人因着对弥赛亚的误解都不相信他就是这个基督。
所以因着很多人对他的误解，他们都不相信他就是基督。
但是也有人相信的，所以相信的人就会怎么样，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实的。
所以也有相信的人，但是相信人怎样呢，他们是会被印上印证明他们是相信的。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想好像在一个官方的文件上盖上印儿一样，知道神是真实的这一位。
相信的人就好像一些官方文件那样，是被盖上印证明他们知道是
证明耶稣基督是和神合一的那一位，
也都证明耶稣基督是从神合一的。
这是讲到了耶稣的神圣的来源，他是从天上来的。
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神圣的来源，他是从天上来的。
但是反过来说呢，人都是从地上来的，都是属乎地的。
但反过来讲，人都是从地上来的，都是属乎地的。
所以经文说，从地上来的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
所以经文里面讲到，他们从地上来的属乎地，他们从就是属乎地的了。
那么这个他应该指谁呢？
这个他又讲谁呢？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泛指一般的人。
个人认为就是泛指一般的人。
那有的学者呢，把他比的是施洗约翰。
有些人就讲他就指施洗约翰。
那么这样一比呢，会带来一些问题。
咁样比嘅时候就会带一啲。
当然，施洗约翰从他的来源来说，他是属地的嘛，哈，血肉所生的，他不是从天上来的。
他是血肉所生，他是从地所生。
但是这边讲到说，他所说的也属乎地。
就呢度讲到佢所属讲嘅都属乎地。
实际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受到神的差遣，他的见证耶稣基督，他的使命，那是从天上来的。
我哋知道施洗约翰佢系被差遣，佢所见证嘅系从天上嚟。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边，当主耶稣去洁净圣殿，好，上次这个十六讲了这个洁净圣殿以后，那犹太人很生气，问他有什么样的权柄，你可以在做这件事情。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耶稣曾经去洁净圣殿，当时犹太人就很生气，他就问耶稣说，你用什么权柄来去做这件事？
这时候耶稣说，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了，那我就告诉你我是从哪儿来的权柄做这件事情。
耶稣就跟他们说，我已经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回答我的话，我就告诉你我从哪里得到这个权柄去做。
耶稣问一个什么问题？
耶稣问什么问题呢？
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
佢哋就问佢，佢话施洗约翰嘅洗礼，你哋觉得佢系从天上嚟嘅，亦系从地上嚟嘅咧？
他们很为难啦。
佢哋好为难。
他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那你为什么不接受洗啦？
如果佢同佢哋讲话系，我哋承认系从天上，点解你唔受洗咧？咁样。
但是如果他们说是从地上来的，他们又怕老百姓都反对他们。
啊，佢哋又唔敢讲话，佢系从地上嚟嘅，惊老百姓会反对。
因为百姓都相信施洗约翰是先知。
啊，因为百姓都相信施洗约翰讲嘅。
而且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见证，
而且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见证，
当主耶稣受洗以后，
当耶稣受洗之后，
他看见圣灵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是看到有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
而当初父神差遣他的时候告诉他，你将来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来当来的弥赛亚。
因为圣灵也跟他启示过，就说你见到圣灵降临在哪个身上，那个就是弥赛亚。
他后来他看见了，
后来他真的看到，
所以他逢人就讲，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他就宣告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那么你想这些见证啊，这些的教导，这些宣讲，应该说是属乎从天上来的。
所以说这些教导，这些见证应该是从天上而来的。
所以我是讲这个地方说，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恐怕这个他指一般人比较合适。
所以说这个他所讲的都属乎地，是指一般人是比较合适。
如果一定要说这个他有特殊的指向的话，
如果一定要讲他有特殊的指向的话，
也许是指向尼哥底母比较合适，
或者是指向尼哥底母也都比较合适。
你看主耶稣和尼哥底母之间的对话，对不对？主一直在说天上的事情，尼哥底母一直想的是地上的事情。
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我们看到耶稣一直在跟他讲天上的事，而尼哥底母就一直跟他讲地上的事。
是这讲的，首先第一个哈，耶稣基督和世人不一样的是，他神圣的来源不同，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就是这一位神啊，道成肉身来的。
所以他讲的耶稣讲的东西是不一样，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的来源不一样。
第二方面不同是什么？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道，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
因为第二个讲到就是他就是道，他所讲的就是神的话。
我们很多人是要想追求啊，去找出一条道路来通向神。
很多人要找一条道路去通向神，
要寻找这一条道路，
要去寻找这条道路。
但是主说我就是道路，
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所以看见这个区别很大啊，这个区别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区别是很大。
而且圣经说是神给他的圣灵也是没有限量的。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给他的圣灵都没有限量的。
正像哥林西书讲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哥罗西书又讲到神本体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
这也是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同世上人，
尤其我们在旧约时代，我们放下有时候圣灵也会降下来，有时候圣灵也会住在人的心里。
我们知道圣灵是会降下来，也有时候会住在人的心里。
但是常常是有限度的间歇的，而是不是一持续的不断的这样一个试下来。
一般只是有限度的暂时的，不会说是一直的这样做。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三十五节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
他说父爱子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面。
这是再次强调了耶稣基督和世人的不同。
这个就是再次强调耶稣基督和世人的不同。
耶稣基督和父神的关系不单单是赐予者和领袖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单只是赐予者和领袖者的关系，
而是一个爱的关系，
也是一个爱的关系。
因为父神、耶稣基督他们都是三一真神的位格。
因为耶稣基督、父神都是三一真神的位格，
他们是彼此的相爱，而且是平等的这样一个关系。
他们是彼此相爱，而且是平等的。
所以施洗约翰就是这段经文从这三个方面呢谈到了耶稣基督和世人的不同。
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世人的不同。
所以这样的话，在第三十六节他就最后做了一个结论。
在三十六节他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了。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因为讲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就不得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这一节经文不仅是这一段圣经的一个总结，实际可以看的是整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甚至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总结。
呢一節嘅聖經唔單止係呢段信息嘅總結，而且係整章聖經嘅準結。
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因為我哋知道每一個人都係罪人。
每一個人都是在黑暗中，在罪中，在掙扎。
每一個人都喺黑暗中，罪中掙扎。
而且按照我們的本相，我們都應該走向永遠的沉淪。
按照我们本相，我们都应该走向永远的沉沦。
但是因为神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致他愿意用他独生子的死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
因为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说竟然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
按照神的公义，一切犯罪的人都要付上死亡的代价。
按照神的公义，一切犯罪的人都应该要付上死亡的代价。
因着神的爱是那样的神，以致他把他独生子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因着个爱，他愿意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替我们偿还了罪应该付的代价。
他为我们偿还了罪应该付的代价。
让一切愿意相信他、愿意悔改的人都能够进入永生。
让一切相信的人、愿意悔改的人都可以进入永生。
这是神的爱，
这个就是神的爱，
测不透的爱，
是测不透的爱。
所以圣经罗马书讲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在耶稣基督还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
在罗马书那里就是讲到，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义人死或者会有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是在我们仲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
如果一个人很仗义很仁义，也许有人会，也许有少数人会为他死。
有些人 很仁义，或者有些人是愿意会为他死。
但是从来没有人会为被咒诅，被自己被人咒诅的那个人去死。
但是从来不会有人会为一个被人咒诅的人去死。
这种爱就是人间没有的爱。
这种爱就是人间没有的爱。
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实际我们看他所做的，我们就知道他做的绝对不是世人能够做得出来的。
所以说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我们看看他所做的就知道，因为他所做的绝对不是人可以做得出来的。
所以信耶稣不信耶稣，一字之差，就是永生和永死的差别。
信耶稣和不信耶稣就只是一字之差，就是永生和永死的差别。
有时候我们的朋友就不习惯了，这神是不是也太武断了，太以人划线了。
有些人就觉得你们是不是太你们神是不是太武断了。
我们人并不是无辜的，
我们人不是无辜的。
有人说你看神也太武断了，一个人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不信耶稣就被推到地狱里边去，一个人做了那么多坏事，一信耶稣马上就上天堂，太不公正了。
有些人就说你的神真是不公正啊！一些人这么好，他只是因为不信耶稣他们要入地狱，但是有些人这么坏，因为他信了耶稣他可以上天堂。
不是这样的，朋友们。
不是这样的，朋友们。
按照我们的本相，你和我，我们都应该走向地狱。
按照我们的本相，你和我都应该走向地狱。
因为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污秽的、不洁的，没有办法去见这位公义圣洁的神。
因为不义的人就是不洁的、污秽的，没办法可以去见这个公义的神。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把世人从罪中拯救出来，
是要将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朋友们，如果我们的神要定我们的罪，谁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如果神要定我们的罪，到底我们边个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今天神的救恩已经做，耶稣基督救恩已经做成了，他已经替我们死了。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造成了这个救恩，他已经为我们死了。
他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免下地狱之路。
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免下地狱之路。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我们做的事就很简单，
我们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我们就只要承认自己是罪人，
愿意悔改，
愿意悔改，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如果说我们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
如果我们是不肯承认自己有罪，
所以像前面的光来到世间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所以圣经里面讲，光来到这个世间，那些人是只爱黑暗不爱光，所以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
因为本来我们就是有罪的，
本来我们就是有罪，
我们就拒绝光，当然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罪就定了。
我哋拒绝光就系自己定咗自己。
不是耶稣基督因着不信他就才定我们的罪。
唔系因着耶稣基督去定我哋嘅罪。
因为不信他，我们就没办法从罪里走出来。
因为我哋唔信佢，你冇办法可以从呢个罪里走出来。
就没有办法脱离罪的这个辖制。
我哋冇办法可以脱离罪嘅辖制。
啊，所以这个是讲的整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点。
而且我们从文法上来看。
而且我哋从文法嚟睇。
信子的人有永生，这个有永生这个有字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个藏在用的都是现在时、
我们看到这个、信子的人有永生和、这个神的愤怒常在他身上，这个都是现在式的。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永生和神的震怒绝不是将来才有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永生和神的震怒不是等到将来才有的事，
现在已经开始了，
现在已经有的了，
只不过当将来主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才能最后的完成，
是说等到主再要来审判世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完全完全。
常常有朋友问我，
有朋友问牧师，
他说冯牧师，
冯牧师
你没死过，
你有没有死过，
你怎么知道就那么确定有永生，
你又怎可以确定是会有永生呢？
我就跟他从两个方面的回答。
我就跟他两方面回答。
第一，信子的人有永生，这也是圣经中神对人的应许。
第一，这个是神对人的应许，说信子的人有永生。
神不会说谎话。
因为神是不会讲大话的。
这一定是真的。
所以一定是真的。
第二。
第二呢？
我已经开始在经历永生。
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开始经历永生了。
人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的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是我们肉体消亡以后才开始的，弟兄姊妹。
不是等你死了之后才开始的。
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你三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基督，这个就是永生。
当我们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
圣灵就会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就已经开始得到了一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有永生和神的震怒从现在就开始，
有永生和神的震怒其实在现在就在这里开始的。
所以这段经文再一次强调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切信他的人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主题。
所以这段经文是一直在证明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的。
当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因着担忧担心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之间有竞争，而且担心施洗约翰可能就会败阵下来的时候，
所以当施洗约翰的门徒在担心着施洗约翰和耶稣会有竞争，以及害怕施洗约翰会从此就败下来的时候，
施洗约翰的回答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施洗约翰的回答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如果我们人认识到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认准并且能够安于自己在神国中的地位，那么人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一切的苦毒，一切的嫉妒。
所以如果我们人认识神是有绝对的主权，而且我们只是一个领受者的话，我们 就可以去除了我们心里面很多的苦毒。
既然我们一切的恩赐一切的能力智慧都是天上赐下来的，
既然我们一切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智慧都是从天上来的，
既然我们是领受的，
既然我们是领受的，
那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
有什么好骄傲呢？
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有属灵的恩赐就自大，
不要因为我们有属灵的恩赐就自大，
或者觉得没有别人的恩赐大就自卑，
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人的恩赐那么好的时候就自卑。
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的主权，
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的主权。
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带领都是不同，
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带领都不一样，
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神的眼里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
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独一无二，
我们都在基督这个身体上互为肢体，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都是互为肢体，
大家的恩赐可以不同，位置可以不同，但是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的位置可能不同，恩赐可能不同，但是我们都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基督徒的侍奉一定是团队的侍奉，一定要彼此相顾，一定彼此协调。
基督徒的侍奉一定是团队的侍奉，一定要彼此相顾，彼此的鼓励。
没有一个人可以包打天下，
没一个人可以包打天下。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安于和忠心神所命定我们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安于和忠心在我们神所命定给我们的位置，
不要老是去和别人比，
不要跟人家比较，
因为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如果越比的时候你心态就越不平衡，
因为没有可比性，
没有可比性的，
比的时候常常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比的时候就是都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最后哈，主耶稣复活以后为他们三次问彼得你是不是爱我以后，最后主对他说，说你年幼的时候哈，你腰带上束的腰可以任意行走，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用腰带拴着你的手把你拉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之前是跟彼得讲过一句说话，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用你的腰带束住你的腰你可以随处走，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被束住的时候就是我要带
你，这就是告诉他他年长的时候他要受逼迫，
就是讲到他 年长的时候他要受逼迫了。
彼得这时候一下看见主所爱的一个门徒，
在这里彼得看到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心里马上就不平衡了，
他心里面就不平衡，
他说主啊那个人将来如何呀，
他会问主啊这个人将来会怎样，
马上就去比了，
反正他就是想比的，
主说他将来如何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他将来如何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来跟从我吧，
你来跟从我，
说不要和别人比，
不要跟别人比，
而且我们常常用自己的不如意去比别人的如意，
我们是将自己的不如意去比人家的如意，
用自己的缺乏去比别人的得着，
用自己的缺乏去比人家的得着，
我们很少说主啊你怎么给我这么多恩赐这么多好的怎么没给他呀，
我们很少会对主说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多恩赐给我这么多好东西你不给他呢，
我们常常都是另外一方面去比，
我们常常都是反方面去比，
主啊我也这么努力怎么跟我这么少你给他那么多，
我们就是跟主阿乔说我咁勤力，点解你俾我咁少，俾佢咁多？
是每一家都一本难念的经，
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别人的难处我常常看不见，
我哋人哋嘅难处我哋时睇唔到，
老是看见别人的好处，自己的难处。
啊，净系都睇到人哋嘅好处，睇到自己嘅难处。
啊，自己有好处的时候就把什么都忘了，从来不再比。
啊，自己有好处嘅时候就咩都忘记咗啦，从来都冇。
所以不要去和别人比，
唔好同人哋比。
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安于神给我们的工作，
同时我们从这一段经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常常审查我们自己的信仰，审查我们和主的关系，
而且我们就是应该时时的审查我们的信仰，审查我们和神的关系。
第三十三节我刚才说了哈，那领受他见证的人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刚才我们讲过那个领受的人他就会印上印证明他是真的。
领受这个字和第一章十二节的接待是同一个希腊字，
这个领受和第一章的接待是同一个希腊字，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领受不光是一个思想上一个头脑中的东西，
这个领受不是一个思想上头脑上的东西，
他要产生一个接待的行为，
它是会产生一个接待的行为的。
同时我们再看见在36节说哈，这个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不信子的人原文的意思是不顺从子的人。
这里36节讲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这个信子的人就是一个 接待的意思，
这同样表明一个信心和顺服是不可以分割的。
这个如果你是不信的人就是一个不信服的，这个是不可以分开的，
所以这个信心绝不单是在头脑中的一个认同，
这个信心不是一个头脑里面的认同，
他一定要通过自己对耶稣基督的顺从把它表达出来，
一定要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顺从的心然后将它表达出来。
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说，保罗劝大家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
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里面讲到，你们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就增长了。
我们和主的关系究竟如何，别人并不一定知道。
我们同神的关系究竟怎样，别人不知道。
但是我们自己应该知道。
但我们自己会知道。
我们的主更知道。
我们的主是更加知道。
相传哈，是在这个一次战役以前，这个部署对林肯总统说，他说马上要打仗了哈，他说我们祷告，希望神能够站在我们这一边。
相传啊，喺一个打仗里边，个总统系祷告，我哋要祷告。呢个总统系宣布话，我哋要祷告啦。我哋希望神站喺我哋呢边。
林肯总统回答说，
林肯总统就回答，
他说我的祷告是希望我们能站在神的一边。
我哋嘅祷告系话，希望我哋能够企喺神嘅一边。
弟兄姊妹，看见这个区别了吧？
大家有冇睇到呢个区别咧？
所以我们是有口无心的称耶稣是主呢，还是立定心志要遵循他的教训呢？
我哋到底系有口无心嘅系叫耶稣做主，或系我哋真系去遵行佢嘅教训呢？
是单单为了满足自己转眼即逝的世俗的需要而相信耶稣呢，还是愿意真正成为一个讨他喜悦的门徒呢？
我哋只系想话真系想得到耶稣嘅福气，去相信主，或系我哋真系愿意讨佢欢喜做佢嘅门徒呢？
这个月初的这个8月1号，朱传道有一篇讲道。
八月一号，主传道有一篇嘅讲道，
他就谈到引用的那段经文，谈到耶稣知道世人的心，虽然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耶稣却不把心交给他们。
讲到就话，虽然有好多人信咗耶稣，但系耶稣却唔将心交俾佢。因为主耶稣知道，
希腊人是求智慧，
希腊人求智慧，
犹太人要看神迹，
犹太人要睇神迹，
有人信他就是因为得饼吃饱。
有人信他亦都是为了得饼吃饱，
并不是真正为了悔改，
不是因为真的悔改。
所以史蒂夫就给我们有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朱牧师就给我们一个挑战。
他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相信主耶稣，
问题不是在于我们相不相信主耶稣，
问题的关键乃是在于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相信我们，
是在于耶稣是不是相信我们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弟兄姊妹常常审查自己。
这个真的值得我们弟兄姊妹时时的审查自己。
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清楚地谈到，每一个基督徒和神的子民就是神的见证。
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讲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的见证。
我们的整个身心灵，我们的全人就是耶稣基督神的见证。
我们的全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借着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侍奉，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向世人见证拿撒勒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
愿意弟兄姊妹都能够真的可以见证出我们所相信的这个拿撒人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是我们可以得藉着他就可以得到永生。
求神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父神谢谢你，
父神多谢你，
谢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
多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
你对我们的爱，
你对我们的爱，
对深切的爱，
咁深切嘅爱，
你赐下独生子乃是要拯救我们，
你赐下独生子嚟拯救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
仲未信你嘅朋友们，
能够早日敞开心来接受耶稣，
能够早日嘅敞开心接受耶稣，
让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
让我哋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嘅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荣耀的见证人，
我们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